齐老师晚上好，各位师兄晚上好。我们今天晚上的神马答疑就是现在就开始了。就是各位师兄啊，就是有任何就是修行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提问，就不管是打文字提问，还是直接上麦来提问都可以。就是提问之前最好是说一下自个儿的这个修习情况，是修的是六字明呢，还是修的是心中心？如果是修的心中心的话，修了多少座了？大致说一下，然后这样子的话，提问题老师可能会更加针对您的问题做出这个解答。在这个如果没有人提问的话，那就是梅林师兄正在给咱们分享的文章是老人的六论明心见性，我们就继续就是学习老人的这个六论明心见性，有问题的话随时打断就可以了。好，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就咱们就继续朗读。齐老师，这个梅林师兄他有一个问题，问这个单一是什么意思？那个
好吧，
没听
他的问题在哪儿啊？在这个
在这个聊天对话框
在
里面。
聊天里了啊。
对，老师，您点开聊天就能看到了。梅林提了一个问题。
但一就但一摸吧，这个有个但一摸吧，不是
对
那个
对
不
对，
是
但
但
一
一但一摸，但一摸就是这地方的方言吧，见色闻声的时候是就怎么样，啥这怎么样就这意思，但一摸，但一摸。
那个应该就是这么着的意思吧，就是见色闻声时也是这么着，吃饭穿衣时也是这么
你
着。
可以，对，这就是
哦，
见色闻声的时候，只管见色闻声，嘿嘿，多一吃饭的时候，只管多一吃饭，就这个。
哦，好的，行，好的。其他师兄有没有问题啊？看这一段，如果没有问题的话，那咱们就继续学习。
像老齿以鬼，贪取功德，追赶任务，披枷带锁之修，命不大相径。停。二，至于习染身后无名利大，于善恶顺逆境界未免被动静互换，心不恬淡者，则不无妄缘浅荡，对治之功。对治法中，若掉举圣者，则以相应之定功摄散；若昏沉圣者，则以慧门观空。至于用何种功夫为宜，请月下章十种修行法门，勿令定慧等持动静相亡，入于无为，方始究竟。修行诀云：先以定门摄调举，使心不随缘，契乎本寂；次以慧门景昏沉，则法观空，契乎本知。以定制乎乱想，以慧制乎无寂，昏乱相亡。至公中，则对境而念，念归宗，遇缘而心心气道，任运双修，方为无事。或曰：如此对治修习，与悟前列机之渐修，一般无二，还讲什么顿悟呢？答曰：以此等人激烈习众，障身垢后，虽亦无自性，清净空寂，具足万德，与佛无异，其奈对境生情，遇缘成智，被他昏乱转换。魅却既然常知，不及对治之功，均调昏乱，非但不能入于无为。
齐老师，袁龙老师这儿转发了一个问题，您看看。
哦，也是在聊天里啊。
是的，也是在聊天里。
我看看，聊天里。哦，刚刚开始白做，这几天一打坐就起嗔恨心，血压也高，怎么调整啊？哦，不是要调整，而是能不能坚持。你不在意这个事儿，你就能坚持。血压高的事儿可以看医生。要假如说医生看着没毛病，你一打坐血压就高，要是这样的话，你可以不打坐，不打坐也能修行啊。你知道吗？念佛求往生，不用打坐都能念，好吧？
好的，谢谢老师。老师，这底下还有一个问题，也是袁荣老师转发过来的。
耳根圆通是持咒是耳根圆通跟那个怎么持咒这个事儿，不一定是联系那么紧。你要让它有联系，不是不可以，你只是说它能也能说得通而已。并不是耳根圆通，并没有指导你持咒就这样持，并不是指导持咒的。还是问什么？这能持能闻从哪里来？只听所持的咒，对呀、啊，只听所持的咒是对的。这能持能闻从哪里来？这怎么回事啊？你要你转这个，你问他怎么回事？这个能持能闻从哪里来？怎么冒出来这么一说呀？这怎么回事啊？ 这是他是要参禅啊，剃话头，这跟那有啥关系啊？是干啥的？
有人老师，要不然你再问一下那个师兄他。
稍等一下啊，刚刚稍等一下，我看他下面还有问，我还没全转过来，稍等，我要翻一下他的那个聊天记录。
说的提疫情啊，这都不插话头这提疫情啊，我们只做
对对，这个
什么呢？他能够就好像能够说得通，耳根圆通并不是指导你持咒的呀。并不是知道，就是能够联系着说，能够联系着说，不等于那是用耳根圆通指导你持咒，不简单。持咒不用什么指导，只管持咒就只管持了，没有那么多事儿。
再一个，老师，这个耳根圆通应该是属于法门吧？它是观音菩萨正道的一个法门。那像我们现在
是这个佛经里说的，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法门。那在那二浊法门里，这个耳根圆通法门是最好的。
对，然后心念耳闻这个应该属于具体的一个修行方法，它还不能说是一个法门，它只能是说是一个方法或者是一个手段。它可以通过这个方法正就是修行这个法门。
是，这联系能联系倒是你也能联系，但并不是他知道的。我并不是用那个耳根圆通法门指导我们持咒的，没有那个说法。
他后边还说，老师，他说，他是个喜欢有疑问的，比较契合禅宗的起疑情，也常在就是平常散步的时候。
不，禅宗的起疑情，那是提起话头的意思。他说他适合什么？他是适合考，这都能打妄想。要是总是有那么多疑问，那是能打妄想，那不叫做提疑情。
对，现在好多师兄其实是，
还有说清净在用这个，清净在用前头一句话，把前头一句话忘了以后，你就不知道是说啥的了。此方真教体，还有这句话呢。
对，
你把此方真教体忘了，你就不好说这个清净在英文了。要不是此方是他方世界也清净在英文呢，那不一定。这此方我们这的真教体清净在英文。
那现在就是好，有一些师兄有一个误会，就是他认为疑问多了就是起疑情，这个疑问多有的时候。对，
起疑情是只有一个疑问，他不是疑问多，只有一个，那个疑问就是话那他参的话头。没有那么多疑问，疑问多了就是妄想多。
对，把妄想多当成起疑情了。其实像老师说，起疑情其实只有这么一念，没有其他念头了，
只有那一个话头，对哪一个话头疑着。你比方说念佛是谁，就对这个事疑着，没有考虑其他的余地，都不顾得考虑别的了，就考虑这个，这是谁在念佛啊，就考虑这一个问题，一下子就一个几十年就行了。
老师，这个有师兄提问，
大千世界，那是什么呀？那是说，这什么是做微尘里转大法轮？那前头那句怎么说的？谁能记得？贴着把那个，是不是说一微尘里六道轮回这些现象？你可以这样想，这是你想象的吧？你这样想象有道理吗？
老师说前面是哪一句？我在查那个，但是没查着。
对对对，寓意矛盾，寓意不是举意矛盾，寓意矛盾，寓意矛盾现宝王塔，坐微尘里转大法轮，这是经历的语言呐、啊。他这个贴出来是举意矛盾，不是举，是寓意矛盾现宝王塔。对对，这个寓意矛盾现宝王塔，坐微尘里转大法轮，就这个经历说的。记错了，我刚才我就忘了，我把前头的都忘了。记错有啥稀罕事啊？忘了，这比记错更糟糕。我实际是忘掉了，把前头这一句，只记得后头这个作为成立转大法轮了。实际这是整个一句是这个，应该是整个的，应该这么说。余毛丹现宝王刹，作为成立转大法轮，应该这么说。
啊，我老师还是记着刚才就是。我刚才那个转的问题，那个师兄他是问，那就是平常经常去思索一些疑问，还是坐下只专注于手头做些事儿，关照自己的起心动念就好，哪个更容易开悟？ 他就是问
他这两个都不可取，他就把这个修行打坐忘了。我只顾在那往那个动心中这个了，打坐的。
他在修六字明。
是没处灌顶啊，不修心中心是没有地方灌顶，不修心中心的。
可能暂时没有吧，他是可能有打算灌顶，但是还没联系到这个灌顶的地方还是什么的。
那好啊，先修六字明啊，也是个方便。
又是六字明也刚开始不久。
真要求明心见性的话还是要修，哎，这话就是咱们心密内部说，就是还是要修心密，还是要修心密。
当然还是修心中心法。六字明它是个方便的，没灌顶以前都可以修，心中心法灌顶之后才能修，这个六字明它的方便就体现出来了。
是的。
另外现在的人我觉得就是参话头很难，很难。
他那个打妄想都不是参话头，参话头是不打妄想，刚好是相反。参话头其实是不打妄想，不顾他打妄想，就那一个事儿。
另外这个也要是一个是要有二三十年的几十年的功夫，再一个也要有老师在旁边的督促，你自己在那儿
想。现在哪找了这个参话头的老师，我都没听说过有，哪有啊？
对呀、啊。是，
参话头的老师很难找，
所以修行这个事儿上还不能自己想当然。他你看我们看着他是在那打妄想呢，他就以为自己在那起疑情参话头呢。
哎，不行，那就打妄想
了。对，这也是个修行上的误区吧。
哎，真是。
而反堕物后迷中是不可不慎也。兹举一二物后迷的公案，以兹物后又不务实修者警惕。一赋诗先道者久参雪斗，得法后斗泥举往金额为方丈，而先不从，后出世开堂，因德山远和尚生事名望均高于雪斗，即改而成寺远和尚，令使者通书各山。
老师，聊天区有一个问题。
哦，聊天区有一个，看，背景躲生的念头是假的，那个坐在那里搜飞跑的微信念头更假，那更假，背景所生的念头还不见得是假的呢。
那说这个西梅跑是啥意思呀？
他坐那打妄想，那不就这更是假的？我说话是我这个麦是不是没问题吧？能听到吧？
老师您说的没问题，可能我给他发文字回复吧，就是这个 Nova 这个师兄。
哦，千座已经打完了，和念佛一起打气。有师兄说千座已经打完了，和念佛的就不可以吗？还是只能打心中心的气？没有限制，这个没有限制啊，没有啥限制。至于说算不算杂修，是你心杂不杂的问题。这个就不那个什么，但是说只能打心中心气，这种限制没有限制，我们没有限制谁干啥。我说话听见听不见？
哦，听见了，老师。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继续来学习月论明心见性，美丽师兄。
稍微等一下，淡泊，我这还有一个问题。
好的。
嗯。
哦，好，就是还有问题没转过来了，是那个意思？
对。
哦，那看看。
这个也是一个过了千座的师兄问的。
哦，近三个月上座妄念多翻种子，后四十分钟坐不住，出生妄念强翻种子，只是坚持有近半年时间没有定的状态了。你说的这个意思，千座已经完成了或者没有完成了？在千座中是怎么回事？
啊，完成千座了，这个人是完成千座了。
完成千座，打不打坐都可以吧？愿意打坐就打坐，不愿意打坐也行，就这样吧，你告诉他可以。打什么坐？这个不一定是心中心法，打什么坐啥都是他的自由。不一定
是他是不是要求一个定啊？看这个问题问的。
他的签到完成了，他想专门去修订，他就专门修订去。
本来这种问题都不应该是签作之后问的，嗯，就是不关心明星见性。你看他都签作打完了，还在意这个妄念多少呀，定不定呀，还在这些事上纠结。
这是执剑的问题了，这就是执剑的问题了，跟打坐都没有多大关系了。
对，
执剑的问题只有看，就是多读经论，多读老人开示，只有这样解决执剑问题了。
对，我也跟他说了，他还说他看了老人的开示，一直在看，然后在一直在忙修加力，
时间长了自然之间就正了，好不好？哎，
就觉得过了千座的师兄之间好像就很难转变的样子。
对，确实，
这就是这回事。为啥很难转变？很简单，已经知道了个不肯不着相，就是很难离相，这就不好办了。很难离相，这就看到很不容易解决问题了。一直多相，一直这样。
嗯，
这个事儿说来也是挺有意思的，老师。你看他也是坚持打坐，他也加坐，然后他还说了祖师的书，他也一直在看，结果还是这种执见，这个有点就是不能理解，有点不能理解。
对，有时候他说话也就是谁知道是咋回事了。这咱们说的是规律性的东西，是规律的这个东西。
嗯，
谁知道他说这都特殊了咋回事？
是。
所以其实就是加坐，包括就是读祖师的这些开示，这个是本分，但是实际上就是这个知见的这个转变还是在自己这儿，还是在自己这儿。
知见问题啊，那就是打坐，他打一千坐也未必怎么样，因为是知见的问题，这不好弄啊，这个。执剑不好解决，应该是先解决了执剑问题，落实不了这个执剑，然后再打坐，应该是这样。现在就是打坐打完了，执剑问题还很有，还不行呢，这就好办了。
但是这种我发现它也有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它千座之内，尤其是三五百座之前，它都很少跟老师跟师兄们交流，你都过了千座了，然后找上来了。这个我们就有点麻烦，真的是千座过了以后。
他要是能够直接能够就组织开始，他能够读也行啊，不交流也可以。关键问题可能都那个也不去进行。
嗯，我觉得还是前面交流的少了。他就是自己一个人闷头看书，一个人闷头打坐，打了一千座下来，所以就还是那个样子，没有太大的改观。
哎，这种事儿啊，还常见呢、啊，它并不少见。
对对，
哎呀，这咋办？
现在的年轻师兄反而好一些，他在网络上活动的比较活跃，这反而大家交流的机会多一点。可能就是在我们前一波老师，就是那些六七十岁的、五六十岁，或者是跟您那个时。然后就零几年开始修的，大好像都是普遍存在这个问题，闷头修。那个时候资料也少，信息也少，所以打的是
找人找书都不容易，找人也很难，找人都得跑到根儿才行。电话那时候那个电话是国营单位才有，就是国家的行政机关才有，个人电话有相当高的领导干部家里有。其他人家都没有电话，打个电话是打不了的。那个那没法交流，必须跑到根儿，这才可以。哪像现在啊，人人手里拿着个手机，啥时候想叫谁就叫谁，不像那时候像现在。
好多师兄他是害羞胆怯，他总觉得自个儿好像就是什么都不行，然后他不敢跟老师交流。我反正我接触的一些师兄是这个样子的。
但是那一波是这一波老师，
有啥吓人的地方啊？没有啥吓人的地方啊。
是呀、啊，我也是这么说。我说有问题就应该问老师呀，老师是为咱们服务的呀。就这么说他也不行，他还是不。
但是就是这个不同时代的师兄，他那一波，你像我刚才说的这波师兄，他又肯吃苦，加坐呀，打七打九呀，都可主动。但是现在这些稍微年轻一点的师兄，或者是现在的修学的师兄，他 他信息啊交流这方面倒是蛮多的，但是在用这做上这个功夫确实还有所欠缺，他不肯吃苦啊，尤其听着佳作的可能都
跟这个年代的年轻人特点有关系。
对，
这个时代年轻人一般我啥印象啊，我这个印象他们听了都不高兴，我一般都是惯坏啊，都这样的。
对，是老师
说怪他怪他父母啊，说不清，一般都是惯坏的。吃苦啊，吃啥苦？他认为就不应该吃苦，吃苦是那不明摆着应该让父母替他干吗？他就觉得那是天经地义的事儿，他是父母，他就应该去替我干吗？就这样。
再一个，
就是让他觉得毫无道理的、不讲道理的这批人，你是为他付才行，你就应该为我付，你为啥不用付啊？就这个意思。
再一个，接收的信息太多，各方面各种渠道也特别广，反而就是。抖机灵的多，老师就是耍小聪明的特别多，这样其实很
小聪明都是，
很容易耽误修行。就以为看了几本书啊，学了几句话，就觉得哎知道了似的，其实
就对呀、啊，是啊，就是说的，就是上学的时候考试，老师必须得有个父母鼓励他，只跟着他夸他才行，就这样。
对，
都惯成这样了，一定是就不可救，就我说就是不可救药了，惯成这样了。
是的，就缺少了你们老一辈这个老师兄那个吃苦耐劳的精神。
那一代人不吃苦不行啊，活不下去就。那个时候的儿童的死亡率也高。确实是没人管他，一直到不行就是死了也不一定有人管，就是那样。因为什么顾不过来，不是不管，而是顾不过来，顾不上他。
对，
哪像现在啊，那就是宝了，就是个啥是误了，肯定误了他啊，就这、是。啥事都耽误了也不能误了他，就这样的，惯成这样。
就算是家里条件一般的，但是他也是把最好的
一般的也一般也是个宝，一般家庭条件一般也很好，
是。所以这个时候你说要修成，确实还比之前那些老师兄更难。你看他们那会儿信息闭塞，没有地儿请教，但是完成先做的倒还挺多的。现在这个。抖机灵的多，完成欠做的少。
哎，不肯干实事了，不肯吃苦了。
对，就是不能够脚踏实地。
就这样能学佛，能修行就已经是不错了。就是他们这一群人里的佼佼者就不错了，已经是。
总的来说，就是这个时代的人没有前面的，就是那些人厚重了啊，就是。怎么说，
对对
对，生活的魔力，
浅薄，
生活的魔力太少了，都是糖罐里长大的，就是，这个也是没办法的，时代造就的。
家庭条件不好，也是捧着长大的。
对，都可把好的都可也可着他来，好
都可着他来，
条件好的，条件不好的，都是惯着。他这个不，这个形式，他这个根本跟那个月明连下转身难根本是两回事儿。我们现在还说不到月明连下呢。
现在说的都是肯修不肯修的事儿。
对对对，那月明连下的这人都是已经开始修行的人才用得上这句话，没修行的人说不到事儿。那问问老师吧，你问问老师啥意思，张乔。
对，那个谁的理解，生活太舒服了，不愿意修行，说的对呀，是那个意思。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特点。
因为刚才说了，
老师
月明连下转世难，刚才不就解释了？我说就是生活太舒服了，所以不愿意修行，怎么解释？
还有师兄问，那该怎么办呢？
那这个话就不回答了，那明摆着的，你说该怎么办呢？你说呢？这该怎么办？
老师，还有人问，最近反应有点慢，这跟打坐有关系吗？
你说打坐打的反应慢了？
他是这个意思吗？他是应该是有这个疑问。
反应快慢， 你就是不打坐，它又快慢，又说快又说慢。
其实就是别跟打坐联系最好。
嗯，这个杨广文师兄说，往后的时代求解脱的人会越来越少吧？
他是说大的，发大的，这个咱刚才考虑的就是眼下打坐的问题，他考虑的是末法的事。末法不是末法，就越往后修行人越少，那最后没有了，这佛法就他讲的是末法，他那都是一上千年为单位说了，我们这是说眼下的事，眼下打坐的事，不这吗？
嗯。而且在那任何时代修行的都是少数的。
嗯，那当然，修行人不是太多。
对于咱们来说，就其实不管这个大环境，就是自个儿一心求解脱的话，就还是能解脱，还是能找到这个解脱大法。老是修持，
只要你想求解脱，就不可能找不到法门，也不可能找不到老师。因为什么呢？发愿呢、啊？那修行人发愿就发到这个愿，他成说找不到老师，那不可能。
是的，是的。
就是说，这个菩萨发愿就是救度众生的，你只要是解脱愿熟，不可能找不到佛菩萨。一定能找到，要不你不肯发心，这就不好说了。
对，
因为成都的邓世清说，越修越觉得没啥可乐的，这就是个大苦海呀，咋可能会有乐的呢？你是想要啥乐呀？
当然是了，当然没啥。
看看其他师兄有啥修行问题没？可以打上来了。
老师，张小师兄在聊天区有一个问题。
善男子有照有局，算了，别联系了啊！别联系，不是一码事，别联系了。
我听到回答的声音，实在
联系我们关照几部，不联系。
齐老师，袁龙老师又转了一个问题，在聊天区，
就是对于那个开悟的境界的一个比较含蓄的说法。比较含蓄的说，就像昨夜三更夜到窗，是说见性境界的。
其他师兄还有这会儿还有没有问题啊？如果没有的话，那梅林师兄给咱们继续放月论明见性吧。
欣然问曰：“先手做出世为谁烧香？”专使曰：“德山远和尚。”婆子够骂曰：“雪垢抖擞尿长，为你说禅，时有今日。”你得那么郭恩负德，河州开圣觉老出参长卢夫铁脚，久无所得，后造东山五祖眼，习下得法，出世住开圣，见长卢法习大圣，乃改四夫不缘所得，拈香时忽觉胸前如倒，遂于痛处发痈成窍，以乳香作饼塞之，久而不愈，静足。二漫游庆藏主属人
听一下
同龄之名。一
齐老师对话框聊天框有一个问题。
哦，现在处于简洁，那是个大致规律，就是小的波动是会有的，你不要看这个小的波动，小的波动是会有的，但大致规律是越来越小，越来寿命越来越短，这是大致的，中间可能会有小的波动，这个不是长时间长时间的大趋势，不是大趋势。实际上现在比古代人长寿这一个，由于生活条件造成的。你要说高大这个不见得，古代就是你说现代人比古代人高大是毫无根据的。你怎么说比古代人矮小？就是说考古那些遗体啊，那些骨头啊，都比现代人大。不是比现代人小，都比现代人大，所以你说这个没有依据。说长寿，这倒是是短，这个小的波动，那是由于生活条件造成的。你说高大是没有依据的，古人高大是有依据的，就是考古发现的那些遗体可以作为依据，古人就是高大，比现代人高大。
好的，那梅林师兄，
淡泊师兄，你好。
啊
能不能提个建议，就是这个文章，就这个略论明心见性，可不可以就是您读一小段，然后跟大家分享分享，然后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可能提点问题。如果是那样子，他好像读得很快，那个自动读的那个。
就是您说我来读是吧？
就是读一小段，然后大家分享一下，然后看看有什么问题，这样子学可能就，就会。
也行，也行，那好吧，那我来读吧，那就还是接着从这个卖油这一块开始读吧。
就是读一段，然后分享一下，然后我们也可以有问题问一下，谢谢。
好的，好的，行行行，好。哎，那个齐老师，现在聊天框有一个问题。
看到吴斌老师的文章，我们可以用粗口骂回去，可以，根本没必要，你骂他干啥呢？这个事过去老人在世的时候都有，老人也都不理会，老人并不理会这个事儿，没必要，没必要粗口骂回去。
好，那我来，接下来我来跟大家读这个，二卖友。庆藏主蜀人，丛林之名。一日，哎，老师有一个问题。
三五百度，指的你的内心嘛？比方你烦恼减轻不减轻啊？妄想执着减弱不减弱？你反差很强烈，你会感觉到的。
藏族啊，哎，这屏幕怎么没共享啊？
我说完了这个事儿。
好的，好的，听到了。我说这个怎么没有共享了？明明是用你继续共享呀、啊！我怕我这个共享怕是电脑死机，我这会儿给咱录音着呢。
但博师兄，我的电脑好像共享都会出问题，上次共享也是，那就不共享了，直接粘到对话框里面念一段，这样行不？
刚才分享了哪儿啊？咱俩反正没有同步。咱俩反正是没有同步，稍等啊，搜一下。哦，卖友这一块哈、啊，好。
有一个问题哦。
已经解答了，三五百座那个老师已经给他解答了。庆藏主，蜀人，丛林之名。一日与秀大师同行入都城，参法云圆通禅师。到法云。秀德参堂挂单，而庆藏主未获允准。庆在智海偶卧病，秀欲议问病况，而山门无假。而山门无假，乃前往智海见庆。庆反以书白圆通，道秀越规矩出入。圆通知夜参大骂云：“彼以道义故。”新书院来问汝籍，反以书，这是告什么呀？反正就是告状的意思。起端人正是所为，庆闻之，遂掩息。丛林尽为庆遭圆通一构而足。这其实就说了一个告状的事儿，就打小报告的事儿。山门和三门不一样吗？齐老师，这熊师兄问了一个问题。哎，老师没有开麦，齐老师您没有开麦。
山门和三门呢？有时候是能吻合的啊。就是开山门的时候开三个门，一般是开三个门啊。中间一个大门，两个小门。
我都没留意过这个问题。熊师兄听到了没？听到了的话，在底下打一个一，就知道您听到了。
对，听到听不到我不清楚，我这个麦啊。
哦，他听到了，好的好的。
刚才淡泊师兄读的这一段是在那个。
早都约好了，打个数字一，约好了就不必打那么多字了。
对，提问的师兄就是，老师回答之后，你在底下扣一个一就可以了，就知道您听到了。刚才是哪位师兄上麦来着？张新宇师兄。
哦，是我上麦了，淡泊师兄。
哦，
就是我是说补充一下刚才您读的那一段，我记得是在《聚解称陀》里面，齐老师有特别详细的这个解释，师兄们可以去看一下。
哦，好的好的。但是备有。好，那我接下来给大家读这个判诗这一段啊。这个公案是挺有名的。大洋平视者，洞宗明安禅师之高足。一日琅琊广照禅师来访，明安与之云：“ 心动上一宗者，非远即绝也。赵云：有平视者在。安云：平就席身后，并以手指胸云：此处更不佳。又捏母叉中视之云：平向后当死于此。即明安元寂，平居大阳，逆谋取诗生前李和文都尉所失黄白物，不惜毁失灵塔，虽经山中，这是茂素啥？茂素切尘，就山中的老者切尘，亦不听之。咋就不共享？亦不听之，发塔绝诗言，面貌如生，心境俨然，众皆惊异。平更绝破诗脑，亦犹新。俄城灰烬，众以其事闻于官，作平谋塔中物，不孝还俗。诸方以其人品格不端，皆弃之不顾。平流浪无所依，于后三岔路口遭大虫食之，竟不免民安压岔之际，悲哉。
我领回遍。
好，我把这段给大家贴出来。这个就讲的就是这个平视者，他哎呀说是习气深厚，就是他就是在那个在他师傅还生在世的时候，就说这个平视者这旧习深厚，然后完了还说就是心不好，这个人就是良心大大的坏了，呵呵，然后说他，并且说他是以后是要死于这个虎口的。然后当这个师傅就圆寂之后，他你看他这个说是，他谋取黄白物，应该就是谋取这个财产，谋取这个金银财产，他不惜把自己师傅的这个灵塔就给毁坏了。不光是毁坏这个灵塔，他连他这个师傅的这个肉身都没放过，就是把师傅的这个头应该是给砍下来了，而且还给烧了。然后后来就是被报官了之后，说他就是谋财，然后就是被逼还俗之后也没有人愿意再收留他，最后是在这个三岔路口是被一个大虫，就是被一个老虎给吃掉了。文字上很容易理解。老师聊天区有一个问题，
80七宿是不是没有60的事儿？从哪个时起啊？这60不是起不是这样吗？第60转庙官察制，前50转城所坐制，怎么会没有事啊？不过一开头不是从他起，是从80起，第80转大元境制，从这起，说的是起，不是说没有谁的事儿，都有，咋会没的事
儿？老师，这种就是关于就是这个第80，我之前在您。就是在李华师兄那边的答疑，我也听到过好多师兄在问这个。实际上，其实就我们具体修心中心的时候，其实压根不用去考虑这个什么第几师的，是吧，老师？
说第几师起修，你能不考虑第几师啊？有一些不牵涉第几师，说到心，他就去联系第几师，是没有必要去联系的，那没有必要。说心就心出心了，联系第几师干啥用啊？他现在说从第几师起修，就专门说诗的，那这咋能不说诗啊？
老师，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就说是从第几师起修，这个其实还是一个还是一个理论，是不是？就是跟我们
行了，从学理论起，就是从第60开始啊。第60不是分析理解吗？
哦，
从理解开始，从学理论开始，那就是从第60起修啊，那不是从第80。禅宗不管理解的事儿，这是只管修，不管理解的事儿，那就第60就不相干了，那就第80起修的。
那我老师呢？我们在具体就是打千座的这个过程中，实际上其实也不用管什么第60、第80吧，就是坐上吃肉。
你不管吗？就是从第80啊，你没有管呢、啊，你不是没有管吗？没有管不就第80吗？从第80起。
哦，好的，不管就是第80。
对啊，没有就没有从思维上去考虑啊，那就叫不管。从思维上考虑，那就从第60起了，教下从第60起。 教下是先讲教讲道理，中下就是禅宗是第八十期，
嗯，
禅宗不讲道理，那就从第八十期。他参与个无意味的话头，让第六识不动，那不是从第八十期修吗？
嗯，对，袁老师在底下说很难过。是的，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心力是从这个第八识起修的，但是总觉得就是知道这个之后就忍不住会去拿捏一下，我这个是不是第八识啊，或者怎么样？他总是在这些识上去做这个文章，总觉得这样其实是单个做识修的。
知道是咋回事吧？这还有啥文章可做？没啥文章可做这里头。
嗯，对，的确是本身。就是没啥文章可做的。
这是啊，这一种从啥起？你这从转世成智，这是这个整个这一块理论，你都知道。也就是你至少都知道，第六是转妙观察智，第七是转平等性智，第八是转大圆净智，前五是转成熟多智，这个八是转四智，你得知道。然后才能说从第七是起啥啥，连那个都不知道，贸然来一个从第七起，你可以不理会，不管了这个事儿。因为你没有基础，你没有理解这个问题的理论基础，
嗯，
你都不知道八识转四智，你这咋能理解啊？你都没有理解它的基础。
老师，那就是如果一个人他压根就不知道这个八识转四智，其实也就是他就老
那就重新去解决这个理论，他可以不管，仍然不管他。
对，不管就老老实实
过。他根本不可能理解，他没那个基础知识，他就不会理解。
嗯，
不会理解，干脆就不要管这事。
那不管，他就老老实实修仙做，也不耽搁他解脱的，是吧，老师？
那不耽搁他呢，就是从第八十起修，但是呢，他可以从理论上管他。
哦、
嗯嗯，
从理论上管。
理论因为他没有理论基础，他不知道八十转世智、转世智啊，转八十成四智，他不知道这个，不知道这个就不要考虑从第几十起修了。
那其实还是不考虑的话最省事儿。考虑这干嘛呀？
他不是不考，他没法考虑啊、
嗯。
他没那个理论基础，他咋能理解啊、
嗯？
根本就是误解。你说你给他说，那能说得过来？那根本就是误解。
嗯。
所以这不能勉强。理论上呢，你理论上也是循序渐进的，根本不可能一口吃个胖子，也是慢慢才可以。时间久了就好了，也是那样。
哎，老师，聊天区域有两个问题。一个张巧师兄，
那个习气深厚，那是他弄错词了，说是习染深厚，跟出习气毫不相干、
嗯。
说的是习染深厚，习染深厚就习染深厚，跟后头出习气那个出习根本不相干，别联系着说，没必要联系。
哦，下面还有李润喜师兄的一个问题，老师。
平时这是悟空迷，对，平时悟空迷为什么不能说呢？他说这个很奇怪啊。为什么不能说呢？咋不能说他是悟空迷了？照样可以说呀、啊。
就李润喜师兄，您是不是觉得就是他既然都悟了，他怎么还能做出来这么过分的事儿，是吧？
那不就悟空迷吗？悟空迷等于没悟啊，迷了还是悟啊？那就等于没悟，不就这个吗？为什么？那不就是个心眼深厚，就因为这个，就为这个。
要是接受不了的话，就直接认为他就从来没有悟过就可以了。
也可能有跟个悟有响应，所以说他悟空迷，他不是没响应过，
嗯、
跟那个悟有响应，
嗯、
但是由于习染深厚，就等于没悟，等于未悟，就可以这么说。
嗯、
你比方说贪心很深，那就那个就把他那个把那个悟呢都掩盖了，等于没悟，就是悟空迷。也就是他有打开本来提认，有那个过程。有了过程，但是由于习染很重，它就等于没有，马上就淹没了，那等马上淹没了，等于没有，那不就悟后迷吗？又迷，悟后又迷了，淹没了，不又迷了？
那如果他这个是悟后迷的话，他其实就是这个习气深厚了。不过还是就要我说的话，平时他就从来没有悟过。
你说从来没悟过，就是他从来没有那一个，就那一种打开本来的那种境界，他从来就没有过。他可能会有过，所以说他是悟后迷。他并不是从来没有过，他可能有过，有过打开本来那种境界，那种思想的震撼，那种认取都有。但是呢，由于习染深厚，马上又变成迷人了，就这个事嘛，这不就悟后迷吗？
哦，哎，老师，你看这底下有一个张小师兄就接着这个问题问的。
嗯，这种判事的下辈子就是。为什么下辈子出？为什么会拿这个就很困难？拿这个去当那个什么呢？也可能很容易，这当然也可能很困难。你不能拿这个做那个，就是就那个对应的死死的，就是这个这样对应的，不是那么。
这个还是还这个其实要说还是看他自己的这个发心了。
当然是。
嗯、好的，谢谢老师。好，我接着给大家讲。哎，这老师这又有一个问题了。比如老师转发过来的，
明白一些道理算不算小悟？别缠着这明白道理，别在悟上说了，算了，把那个悟不把那悟字去掉吧啊！认了自己悟了的人，认自己悟了肯定是没悟的。怎么检验是不是真的悟了？那不很容易检验呢？他那明明是有法可得，有法可虑，那算悟吗？无法可得的是悟，有法可得算是悟吗？
朱荣清师兄问了这个一个，瞎猫碰着死耗子，总比没
碰着强吧？啥？他们瞎猫碰着死耗子指的啥？不知道指的啥？
你指的是平时指的那个悟的悟的那个境界？
不知道。悟空，你怎么能算瞎猫碰着死耗子呢？那不算，不算瞎猫碰着死耗子。那怎么拿这一个说不说悟空是不对的？
他如果能悟的话，他一定是用过功的，而不是随便撞上的。
瞎猫。就是说没有眼的，但是他也可能激发起来那一个开悟的景象，那他当然他肯定是不会是悟的，因为他不会认取，他不过是好像是那个精神上遇到的是什么境界而已，他不会认取那个不会认取佛性，就这个意思吧。那当然是他一点都不管用。实际上什么都碰到死耗子，要说这个每个人死后都有两回。哪个的时候没有两回？两回自行光明朗然现前，他都不去认取，谁解脱了？都没有解脱，不认取能解脱？
对，所以朱师兄还是要老老实实修的。
是啊，
就这个，尤其是针对他说的朱师兄，就你要是就是你在这个就修法上有什么顾虑的话，其实都可以畅所欲言的跟老师聊一聊，问一问的。朱师兄，他就没立刻，那你这么说的话，难道那就不用修了吗？那就不用修了吗？他都没有离开过，那为什么你那么在意世间法的那些各种各样的那些烦恼呢？哎呀，我这么说太扎心了。要不您来上麦来说一说，朱师兄。啊，不存在丢人不丢人，就是。你看这个，他就不要顾虑的太多，就是在修行上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聊的，就没有什么丢人不丢人的，没有人认识你，更没有人笑话你，大家都是半斤八两。所以你看，你要不要上麦来说？就别跟我私聊，就是要不要上麦来说一下，跟老师聊一聊。
那个朱师兄不知道他的一个修行情况是啥样的，他还是要东西呀、啊？看他前面说的话，
他是灌顶了，但是没有修，就是断坐了。
啊，还没修啊？哦，那就可以先不说这些。我以为是在修的，
没有，灌顶很久了。
说他断坐，也就是说他是曾经修过的。
对，断坐
修过。前坐断了，是那个事吧？
嗯，我印象中他都百坐都没有过过。修了好多次，
就打了两座就不打了，是那这个事儿啊？
对，反正就是修一段时间，然后就不修了，就各种原因就不修了。
我
这
意思、就是，
这个
是
不
是心中心法这个意思？受过心中心法吗？
受过心中心法是您给灌顶的。
哦。
一二年的时候您给灌顶的。
不管用，光灌顶不管用，不修是不管用的。
嗯。
你都坐上，你都不肯上座，还说啥坐下不得力呀、啊，朱师兄。反正在我这边灌顶的，我就是跟师兄们都是先声明，我说你们别轻易的就上座，上了座就别轻易的断坐。一气呵成是最容易坚持的，就是怕这种修修停停，修修停停，几年了打不了一个千座。 这个其实是很麻烦。
你现在朱师兄再找我聊，我都问他，我说要不然你就学学六字铭吧，我这都已经这么着跟他说了。实际上其实要是就是下定决心，其实还是修心力，还是修心力。
当然。
嗯。
而且总断做这个习惯非常不好，一到那儿就要断，一到那儿就更容易，就是每一次比一次容易断。它不是比一次比容易，一次比一次好坚持，是一次比一次容易断，习惯性断坐。
反正都是在摆弄那段子，都是在摆弄那段子。我跟朱师兄应该是2018年的时候认识的吧，也是通过网络认识的。然后认识之后，好像他是起坐修过一回还是两回，也是修到第五印还是修到第几印就又断了。
这个就牵着就不好打了，如果没有相当的大的这个，
然后再后来再问我就会我
在座上没了害怕，
对对对，你说说你那个境界，他最早跟我说过他在座上是有境界的，他说的早了我忘记了，就2018年那会儿刚跟我认识的时候跟我说过的那些境界，我说这个都没啥，你就应该就最关键还是要坚持着打坐，你这就因为这些你断了就太可惜了，我是这么
说。哎呀，我总觉得这些都是借口，我总觉得什么害怕呀，什么没了呀，就是其还有种种其他的都是借口。
是
你害怕的能把你吓死吗？吓死你了吗？
是朱师兄当时跟我说他当时什么坐上化空了，然后是有一个出家师是肯定他了，还是另外的师兄说的，我有可能我是搞混了，有可能我是把两个师兄给搞混了，但有可能就是朱师兄跟我讲的，反正是坐上是有一些这个境界，然后完了就直接就不修了。
哎呀，这种那就没办法了，这个。所以修法上座之前呀，还是看看祖师的开示，你或者看看齐老师那个心坛谐音啊，一般的就是常见的修行问题里边都会说到，你不能自己就这么轻易的就断了。其实我们真的遇到一个这么便捷的法门不容易，你看，哎呀。真是就是断坐的就是觉得特别可惜，不过自己不发心也别人也没办法，
就是前面断了就已经过去了，就是接下来就是你要不要再做，要不要再修，就要不要解脱，这个是很关键，这个而且这个是只是看你自己，这个就没有人能帮得到你朱师兄。
真正发心解脱的不会断坐的，都是那些发心不够坚决的，犹犹豫豫的，各种顾虑的，这种确实容易断坐。
人邵师兄也说了，这是苦的不够，我也这么说的，人说我太狠了。我说苦的不够，这个应该再苦一些，人说我太狠了。
所以现在的人还是刚才说的娇气啊，太娇气了。
还有一些他就
越把自
己，他太看重生活中的这些苦了，也有一些人是这样的，他太把就是生活中的各种各样的其实就是一些不如意，他太把这些不如意当回事了，然后总是觉得这些不如意是妨碍了他打坐或者怎么样。
那你这个，那你怕啥呢？一天工地十几个小时你都能扛下来，你这两个小时你扛不下来，然后还各种给自己找借口，你还好意思在这说一天工地十几个小时，你12年灌顶的，你到现在这个签座都没打完，你还好意思在我们这儿，你跟我们哭穷呢，你还是干啥呢？你在我们这儿你找不到好听的，我跟你说，你要在这一天工地十几个小时，你这两个小时还打不完，你只有挨板子的份儿。
不是需要你忏悔，就是至少不是大家需要你忏悔，这个就是你说每天工作有十多个小时，实际上其实就是修心力的绝大多数都是在家人，他都有这个工作，也都有这个家庭需要去照顾，没有谁的签作是那种很消停的打完的， 没有谁的签作是逍遥给你们打完的，大家都是
比起工作辛苦的多了去了，那也有好多都打了签作的呀。
实际上其实就是少睡两个小时，少睡两个小时，而且又不是让你打一辈子。哎呀，这都不说了，这说出来都成劝的了，哄的了，爱休不休吧。昨天也有一个企业微信的一个师兄，他说是这个孩子小，要照顾孩子。我说那孩子长大一些，孩子要上学，孩子上学了，你不要去辅导他吗？再过几年，这个孩子大了，到时候不需要怎么照顾了。但是父母又好了，父母身体不好了，你不需要照顾吗？这么着，到最后父母没了，终于把父母送走了，自个儿又老了，自个儿身体又不行了，打起坐来又这那的，你说这辈子这不就蹉跎完了吗？哪能就是？你看，这就是，总而言之，就是你要是不肯修的话，什么都可以成为借口，而且这些借口就说到事情法上都可明言顺了，你都找不着一个反驳的理由。你说，难道父母不要照顾了吗？难道孩子不要照顾了吗？难道不要好好工作了吗？那咋反驳？没法反驳了，所以只能看自己了。但是反过来说的话，也确实是有很多师兄在这种情况下也把钱都打下来了呀。即使是现在，也有很多师兄把签作也打下来了呀。那打下来的师兄都是怎么打下来的呢？所以还是看自己肯不肯了。好，我再把这个六论明经听一段。此类公案亦不胜枚举，皆悟后不借对治精修，积习深厚，内却天良，建立动心，忘恩负义。有以治之也，虽然人固可以逞其凶顽奸诈之志，其奈护法神不与宽容和，其不得善终也已矣。这个就是针对上面评事者的那个公案的一段。须知虽借对治功夫，暂调习气，以先顿悟心性本净，烦恼本空，一步执法修行，落于有修有德有正之列见，故能念念归宗，心心弃道，不失顿悟之旨。反之，修在悟前，以未见性故，虽念念熏修，但朝朝生疑，不能自在无碍，同时粘着法相，专取功德，生死不了。故同样用对治法门于悟人份上，如假道暂修暂朽，一时方便不落法执，日久越深，自然契合道妙，成就无上菩提。与前圣机习浅，修而无修，无修而修者更无差别，是又不可不知也。这段其实说的就是这个习气。实际上其实就是我们修行，我们是求明心见性，求解脱，那我们就应该一门心思的把这个心思放在这个解脱，放在这个明心见性上。但是很多师兄，就尤其是千座内的师兄，他就总是把这个心思就放在这个习气上，就尤其他是就针对的就是这个我又发脾气了，或者是又什么动怒了，或者是怎么样，就是总是把精力放在这些事上面。实际上其实刚好是本末倒置了。换句话说，就是在明心见性之前，根本没有资格去提这个什么除习气。所谓的就明心见性之前所谓的这个除习气，其实都是在压制习气，都是在压制，并不是在除习气。真正的除习气就是从明心见性才开始的。这要不要再多说一句，那什么是除习气呢？哎，郭老师也来了。好，这一段大家有没有问题，或者在修行上大家有没有问题？我没有问题的话，我就再念一段。又如修净土念佛者，未开悟前不知念念归宗，只向外持求着相修行，甚者着功德相 以多为胜，感念经咒，反治生病，即开悟后方知心即是佛，佛即是心，念佛即是念心，念心便是念佛，念念念佛，念念唤醒本心，所谓和道交打成一片，故古德谓一句佛号明心见性后方能全体，以为悟前既不知念佛之落处，又复招招生疑，故不得真实受用，开悟后实得心之本源，念亦得，不念亦得，无所谓念与不念，既不着相以求念，亦不必舍而不念，整日静裸裸赤洒洒逍遥自在，随缘无碍，到这时方才真正称得起净念相继，无一念不是佛念。他这个是这一段，就是从净土念佛的角度，其实还是在说的是这个明心见性，什么是明心见性，也说到了这个就是念佛的一些就是修净土念佛的一些误区吧，就是这个着功德相，以多为胜，感念经咒，反治生病，就是每天拿个计数器，就是念了多少佛号了，然后记一个功德本，画一个圈之类的，这些就这个都是不对的，这个都是不对的。这一段大致上说的就是这样子。各位师兄在有没有问题？哎，齐老师、袁荣老师转了一个问题在聊天区域，老师没有开麦。
见性和出悟是不是一回事？见性即能出的，还是只能生？这个问题有人问过袁云老人呐、啊。袁云老人就是说，称佛是因地佛，这个说是出地哦，见性是登出地是不错，那个就是通教的出地，通教出地就不是原教的出地啊，并不是原通教的，是成佛是成因地佛，入出地是入通教的出地，不是原教的出地。这是有人问过袁云老师，
老师他这个他说的是见性是入信位了吗？算不算是？
不是说不是信位，是这出地啊，说的就是出地啊，出地是通教的出地，不是原教的出地，不是信位。
嗯，信位还算还是还不是
信位是位，到诸位信位都属于三贤呐、啊，那属于三贤位，它不属于地位，不属于正位，不属于正位，不是信位，是出地，地上它是信，它是正位。见性就是超凡入圣了，就那回事。三贤位就
是
诸位回向位，这个诸位行位回向位，这就是这个实现实住是回向实地，他给写的太简单了，写的信位诸位回向位，这个行位回向位，这是这一种这十个信位十个诸位，实际上啊。信位住位算是一个弦，回向位是一个弦，行位是一个弦，然后经过四加行，这个四加行不是藏密的前行啊，是暖顶忍是第一，就是暖位顶位，这个忍位是第一位，过了是第一位就是地位，这就入圣了，这才算入圣，前头是三弦，三弦十圣嘛，十圣就是十地，就是圣。
老师，这个三贤就已经不是凡夫了吧？
不，
凡夫
了，入地
了
嘛，就是地位嘛，通教的地位嘛，这就入地了嘛，就是入圣了嘛。见性是就是登出地，但是不是原教的出地，是通教的出地。
嗯，
藏通别圆嘛，通教出地，原教出地和通教出地具体差别那差太多了，多的没法比，它差太多了。通教的出地，原教的出地，原教的出地，要说这个成佛度众生，他可以在一百个世界成一百尊佛度众生，那就是原教出地，分身百界做佛，这就是原教出地。这个通教出地才见性，这就差远了，所以差太多了，不是差少差太多了。原教出地分身百界做佛，就像释迦牟尼佛那样。同时百个地方都去做法， 这从徒弟，这就是原教的，这不是通教的。通教徒弟刚刚见信。
老师，那就是通教的徒弟的话，就是这个。
就是我们说的离心见性嘛。
哦，登地菩萨，哦，好好。
这就是通教的徒弟。刚刚认识佛经。
老师，那他这个信位诸位是回向位，那他这个就都不算是这个登地。
六位师位回向位都有藏通边缘。这个这些位都有藏通边缘。
每一个位都有藏通边缘。
那当然了，不是每一个，整个都有藏通边缘。这是咋回事啊？佛讲经的时候啊，讲的就是、就是实性实住实回向，讲的就是这个。后来这个智者大师总结这个佛经，这为什么佛讲的境界高低这么不同啊？因为他讲到这个什么情况下是正道出地，这不为啥这境界高低这么不同啊？结果后他就总结成，原来讲经是有藏通别圆的，就五十八教嘛，五十不知道啥，五十八教不知道啊，八教就是藏通别圆，顿见秘密不定，就是说这个化法四教、化仪四教。化法四教就是藏通别圆嘛，一分类，把这佛经一分类行了。这本佛经在原教里，那本佛经是在通教里，什么？所以我们说的见性就是通教讲的那个出地的境界，就这个。
哦。
见性的境界，判教的就是佛讲教判教的，对，藏通别圆是判教的，就是这个是这个化法四教嘛，化法四教。化一四教是顿见秘密不定，这是化一四教。一共八教吧，还有五十八教，就是天台宗的教分类方法，对于佛经的分类方法。
嗯，
这个天台宗这么分类之后，大家都很赞同，所以都引用。说法的时候，不是天台宗的也引用五十八教，就说明他这个划分非常有道理，对于佛经这种判断的非常有道理。判别就判别佛经的。佛经所说的深浅，说什么法，判别的非常好。五十八教说的很好。五十八教第一是化缘时，这不这第二是什么？是什么？那个？
化缘时，阿含时，阿含时。
嗯。然后是方等时，第四就是般若时，第五就是法华涅槃时嘛。这不是五十都知道啊？还有八教，化法四教、化仪四教，藏通别圆，顿见秘密不定。这就是天台宗的教义啊，天台宗判别教义，判断判别这个教义，信息量好大。他判的这是整个大藏，整个大藏经，他判别的是，这信息量当然大。法缘时是释迦牟尼佛上天会给天人说法。法缘时，我们这个华严经就是释迦牟尼佛在天上说法的一小部分。大部分没有拿下来，大部分你听不懂，小部分都够你，就是已经够你能懂了。华严经，八十卷华严经那是一小小部分，这个是这才八十卷，实际上在天上说话，华严经说了八万四千卷，可不是八十卷，多了。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各位师兄还有没有疑问？妄想还原观。哎呦，今天晚上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各位师兄还有没有疑问？我们再等一分钟，有疑问的话我们还可以打在聊天区域或者直接上麦。熊师兄，郭老师问你还原很好啊，现在还到哪里了？老师，聊天区有山东的。
你现在咒什么意思？咒不讲意思，你只管念吧，只管念它就有感通。实际上这个咒并不是，要是你懂梵文的话，它并不是没有意思啊。那个我给你举个例子吧，咒的意思没有啥，这个就是说你要知道意思反而不好了，还不如不知道呢。你比方说那个心经那个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娑婆斯那婆诃，像这个那就是什么，那就是说那就是这样啊，去啊去啊，就是过去，这个大家都过去，就是过这个揭谛揭谛就过去，波罗揭谛就是说过到智慧彼岸去，大家都过到智慧的彼岸去，速速去， 就最后就是说啊，就速度去快去，就这个意思，就是这啥意思啊？你说就这个去到智慧彼岸去，大家都到智慧彼岸去，快去，就这样。你说你念这样念这话，咒语不讲意思，别讲意思啊。
我记得翻译经有几个原则，有一个叫多义不翻，好像咒语就属于这种多义不翻。
不是叫尊贵不翻，咒语不是叫咒语叫什么秘密不翻？对，不是尊贵不翻，是秘密不翻。那个像佛陀，就是佛陀就不大呀，这个佛陀是尊贵，这是尊贵不翻，还叫佛陀。要假如翻就是大觉者，用我们来说，成佛就成个大觉者，就这个。这个是由于尊贵，所以不翻，就是佛陀了，就这个意思了。这个秘密不翻，这个咒语属于秘密不翻。
嗯，
特别是秘密咒，秘密不翻。
对对，般若，对对，多义不翻。
多义不翻也是一种，也就有五种不翻。这五种不翻，看看能都想起来不能啊？尊贵不翻，多义不翻，秘密不翻，还有什么？还有两个是啥不翻啊？
我来搜一下，老师聊天区还有一个问题，您看看。
明心见性前的习气怎么对的？明心见性前都不称为习气。那是业力，那是怎么对待？那就随业受报呗。明心见性前，这你还能坐得住啊？你不随业受报啊？此犯无不犯，五不犯就是五种不翻译。翻译佛经就有五种不翻译，就把原来的声音那个念法保留下来。
这是我在百度上搜到的，
秘密不翻。
嗯，
多义不翻，多含就是多义，多义不翻。哦，慈方所无不翻，他那有，我们这没有，那不翻。顺古不翻，还有生善不翻，那就是尊贵不翻，就这样。尊贵不翻，这个说生善不翻，那就尊贵不翻。
对对对，
像你像尊贵不翻，像刚才佛陀还有尊贵，像这个智慧，这是很尊贵的。般若他就是般若不翻，就直接来个般若，那就尊贵不翻。
嗯、好的。各位师兄还有没有问题呢？我们再等几秒钟，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今天晚上的神马答疑就结束了。哎，老师，这还有一个问题。
有一次突然有一片亮光在前，灵明觉知，身体也没有了，就像催眠似的，昼夜停了，时间很短，以后再没有这种情况。忘了他吧，忘了他吧啊，过了就忘了他。别再想这个事了，想也没用，已经过了。
好，江师兄有听到吗？有听到的话回复个一就可以。好的好的，那我们今天的神马答疑就到这里结束了，老师辛苦了，也非常感谢各位师兄。
再见再见，好了，再见再见，
我们下周再见。